弟兄姊妹平安。公平公义这个课题呢，是三位教牧是一年有三次在讲台上作出探讨过的。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总结篇，我首先就跟大家重温我们前三次的主题。第一次呢，个讲题是不要心怀不平，在诗篇里面提醒我们追求公平和公义是需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的。追求公平公义呢，必须是要同时追求谦卑温柔，两者呢是属于一个共存的素质来的。当日的信息呢挑战我们面对恶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拥有一个宽恕的胸襟。第二次的讲题呢是唯愿公平滚滚，是阿摩斯里面提醒我们这个是上帝向他子民所发出的呼吁来的。人上帝为什么厌恶人所献的祭和所唱的歌呢？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缺乏了展现公平和公义。当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公平的意思就是上帝所定的律例典章，不从上帝的律例典章是会面对审判的，无论是社会甚至是教会都不例外。只是在审判来到的时候，究竟我们是会得到那个教训，又或只是懂得仍然的逾绝去到埋怨上帝呢？第三次的讲题是神的公义，诗篇记述诗人面对不义的时候向神发出呼求。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公义就是他所赐的救恩，以致诗人能够得着力量的。那我们今天就承上的心得，继续透过箴言在这个课题里面提出实际的应用。我们首先一起祈祷。主啊，求你教我们的追求是合乎中道，因为在公平公义的课题上，有时我们会表现懒感，显得无动于衷，有时又会表现过分激动而显出了自义。这些都是不合上帝你的心意以及圣徒的体统，就求圣经的话去到调节我们的心智，能够对准焦点，以你所定的律例典章去行出公义，亦都按你所赐的救赎安稳来到显出公义。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今天我们引用的经文是箴言二十一篇，是一篇属于所罗门的箴言。经文是采用了一个平衡体的写作格式，就是说每一个论点都是有一对的平衡经文来到作出引述的。那整体的主题就是带出善与恶之间的对比。在这个大主题之下，作者无论他所叙述的主体，他无论是说是殷勤人去到对比懒惰人，有罪的人对比纯洁的人，愚昧的人对比智慧的人，或者是奸诈的人对比正直的人都好，其实都是想突出恶人和义人之间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范畴所表现那个具体的表现。而贯穿成章的经文是有一组同类的字，包括了公平出现了三次，公义出现了两次，还有义人同样出现了三次，作为在善与恶之间的一个副题来的。事实上，箴言在善恶对比和智慧追求这一把大的扇子底下，其实是涵括了有不同的应用主题的，而公平公义其实是其中的一个来的。如果从字义的研究入手的话，其实都可以为这个课题提供一个很基础的认识的。我们看看这三个字的解释。公平在原文是 mishpat， 意思即是判断、 上帝的律例和典章，其實這三個字都是同義近義詞來的，因為判斷是哪裡來，就是上帝的律例、上帝的典章，所以公平的源頭都是從神而來的。公義的原文是 tzedakah， 意思即是無罪、稱義和救贖，又看到其實都是同類的同義的字來的。我們誰可以無罪呢？個個人都有罪，唯有稱義的人就可以無罪。但是怎樣才可以稱義呢？是要從個救贖而來的嘛。所以公義的素質呢都是從上帝而來的。第三個字呢，義人是 Shadik， 跟公義呢，其實呢這兩個字，公義和義人這兩個字呢都是同一個字根的。不過公義呢是一個名詞，義人呢本身在原文呢其實是一個形容詞來的，不過中文聖經呢常常都會譯它做義人。其實呢它是形容一些人呢是正直啦、合法啦這樣的意思，跟個字根呢都是呢、有一個意思呢，就是呢其實這些人呢都是被稱為義的人。所以呢從字面的定義來看，好像剛才主席所說，我們究竟 是追求一種什麼的公平、什麼的公義呢？其實信徒所理解的公平公義呢，一定是放在一個神學的框架裡面去到理解。如果在根本這個神學概念上面我們是沒有共識的話，其實我們大家你講的公平和我講的公義在那個應用上呢必定是會出現分歧的。所以呢求主藉著聖經的話去到建立教會，讓我們呢在這個課題上呢是有同一個方向、同一個定見。今天呢我主要呢就是呢會從箴言第二十一篇的善形結構呢去到呢帶大家呢進入去到呢即理解這篇的意思。那大家呢在周刊裡面應該都夾住了一頁的經文，那我大概呢就是將那個線形的結構呢分類了出來給大家看。那我一直講的時候呢，就大家可以即看回那個經文其實是講些什麼這樣的。但我首先都要解釋一下什麼叫線形結構，因為未必個個都知道嘛。線形結構呢其實就是一個呢上下好像一個倒影的結構，如果一把線這樣打開的時候，你在中間切開呢，上面和下面呢其實呢是對等的，而且呢它是由外至到內呢都是層層對等的。咁透過呢一啲咁樣嘅對等啦，其實係一種重複啊，而出現咗咧一啲相同嘅主題。喺線形結構裏邊咧，其實咧就好似一份嘅三文治咁樣嚇，中間嗰個餡咧先至係最緊要嘅嚇。即係一份三文治咧，究竟佢係腿蛋治啊，又或係即係餐肉蛋治等等咧？其實呢就是看它中間的餡，所以呢在一個經文裡面中間那個部分，一個線形結構中間那個部分呢就是那一個經文的重心信息來的。為了幫助大家去理解這一篇箴言有很多節數嘛，我就簡單將它拆分了一個很簡單的線形結構，分別就是最外圍那兩層是一個基礎的主題來的，內層的對等是一個處境性的內容來的，而最中間的部分就是我們今天選讀的經文，是一個實際的應用來的。我首先層層去到看，第一在個主題的部分裡面，你發現經文的頭和尾分別是出現了五次耶和華的名，在其他的地方都是沒有出現過的。這種的寫法是屬於一種叫做頭尾對照的寫法，它的主題是圍繞著上帝這個名字。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它的內容，其實真的對應的是頭一至三節，就對應尾27至31節，是一對的倒影來的。 咁咧，亦都係表達緊咧三個咧好鮮明嘅主題嚇。我哋咧逐一去到睇。第一個主題咧係出現喺第一節同埋31節嘅。第一節嗰度話王嘅心喺耶和華嘅手裏邊咧，好似河水一樣。呢、這個河水，如果你讀開和合本嘅話咧，以前咧係譯做龍溝嘅水，意思即係咧用嚟灌溉嘅水嚇。不過咧呢啲水咧嚇係。是上帝可以使它隨意流轉的，即是它流去哪裡是上帝話事的。無論是譯做河水好，龍溝的水都好，對當時人那個水的意味都是一種複雜的泉源，是一種賜福的意念來的。而王呢也是當時人民所仰望最高的權力，人民對王的期望咧，就係希望王可以帶俾我哋咧有穩定繁榮的生活。經文指出，呢一切都係掌握喺上帝嘅手裏邊嘅。而下邊30、31節嗰度話，冇人能夠以智慧、聰明、謀略嚟到抵擋耶和華。馬係為打仗嚟預備嘅，即係話打仗咧，通常。即係估計佢贏定輸咧，一般咧就係睇下你夠唔夠馬啦。但係經文話咧，經文俾一個信念我哋，佢話得勝咧，佢係在於耶和華。所以第一個主題呢、這個重點咧，係重複去到出現緊嘅咧，就係耶和華擁有最高嘅主權，而且佢嘅旨意本係美善嘅。呢個係第一個主題。第二個主題係第二節同埋第29節。第二節他說，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為正直，為耶和華衡量人的心。29節那裡說，惡人念無羞恥，正直人行事堅定。兩節重複對應的字就是正直，而重複的信息就是人看自己的標準和神看的是不一樣的。人有時是看不到上帝看到的東西的，那個重點呢就是在於上帝是看重真正的正直的。第三個主題是在第三節和第27、28節那裡看到。第三節他說，行公義和公平比獻祭更蒙耶和華悅納。27、28節說，惡人獻的祭是可憎的，因為他存惡意來到獻。重複的字就是獻祭，而重複的主題重點就是公平公義更蒙耶和華悅納。好了，我們提出了三個在有關公平公義的主題重點，這三大的基礎信念包括主權是在於耶和華，耶和華看重正直，公平公義更蒙耶和華悅納。究竟這些聖經的觀念是不是我們一致的個人信念呢？其實是很值得反思，概念上我們是認同，但是實際上我們是不是可以行到出來，我們是有這樣的信念呢？如果我們相信上帝是擁有最高的主權，就算我們活在不義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心存盼望，經歷拯救。這個是在聖經裡面約伯的親身經歷，你有這種的經驗嗎？如果我們相信上帝是會衡量人心，就算我們面對不義的時候，我們都會謹慎自守，就好像但以理所面對的一樣，我們又有沒有這種真實的見證呢？如果我們相信公平公義是比起我們所獻的祭、所唱的歌更蒙悅納的時候，我相信教會必定是可以復興，因為起碼公平公義在教會之中能夠被彰顯出來，外面的世界就算有多少不義都好，教會就能夠成為黑暗中的明光，去到為主做見證。聖經提醒我們，上帝是會懷著賜福的意念去到掌管一切。如果連信徒都沒有這個信心的時候，我們 就會一起去到製造更多的不義。所以求主幫助我們，首先在公義這個課題上面呢有同一的定見。接著我們再進入呢內容的部分，整個內容的部分呢大概呢是可以分為兩大部分的。第一個部分呢是指出一些引起不公不義的表現，包括了呢第四和第六節啦，對比呢24、26節，這個都很好對應的。第四節呢他指出眼高深傲是罪來的，對比回第24節呢就指出呢心驕氣傲的人，他其實呢是提出針對一個問題，就是驕傲的問題了。第五節那裡講到殷勤籌劃可致豐裕，而相對第25節那裡說懶惰人的慾望會害死自己，他針對一個問題就是懶惰的問題。第六節那裡講到詭詐之舌來得，用詭詐之舌來到得財富是會趨向滅亡。相對翻第26節咧，嗰度咧提到有人咧係會終日貪得無厭，佢針對緊係咩問題啊？貪心嘅問題，嚇呢一度咧係同樣咧，即係三呢一個對照咧，係好明顯咧去到指出緊一啲引嚟不公不義嘅行為表現。而另一個部分咧，就另一種嘅對比嚟嘅，喺上面7至8節係指出緊惡人的一些遭遇，他說第7節惡人的殘暴是會掃去自己的，有一些譯本指到那個掃去自己的意思就是好像回力鏢一樣，作惡的人所整出來的惡是會回轉頭去回自己那裡這樣的，拉跌回自己，或者 是會令自己落了一個網羅這樣的。第8節嗰度話咧，有罪嘅人道路係彎曲，意思即係話佢哋嘅路咧係會比較崎嶇嘅。呢個咧係惡人嘅遭遇，而相對下面咧20至23節咧係講緊咧義人嘅遭遇嘅。第20節佢話咧，智慧人可以積蓄寶物同埋高油，意思即係話咧，智慧人咧係懂得珍惜嘅，會積蓄。自負咁樣嘅。第21節咧，又講到追求公義、慈愛嘅咧，係可以尋得生命公義同埋尊貴嘅。第22節嗰度講智慧人係會爬上勇士嘅城牆，意思即係話喺作戰啊、打仗嘅時候咧，唯有智慧嘅人咧係會識得企翻喺一個有利嘅位置嗰度去到防守同埋攻擊，並且咧係拆毀咧自己以為可以咧有安全嗰個嘅堡壘。第23節嗰度亦都講到咧，緊守口和舌嘅係可以保護自己免受災害。呢啲全部咧都係義人嗰個遭遇，亦都係一啲處境性嘅內容，應該點樣去到做？所以如果總結這個內容的部分，作者其實是藉著很多處境性的內容去到強調不公不義是不可取的。表面看來剛才提出那些什麼的表現呢，包括了驕傲、懶惰、貪心、殘暴等等，還有一些很細眉細眼的東西，其實都是一些個人的修為，好似咧同公平公義咧冇關咁樣，但係如果你諗深一層，呢一啲嘅個人修為啊，其實係會間接啦嚇，為其他人咧造成不義嘅喎。所以聖經強調咧，呢一啲嘢係不可取嘅。講到嚟呢度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箴言所講嗰個公平同埋公義咧，其實不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議題上面作出一些論斷，反而他針對的是一些個人的修為，在個人的修養上面去到作出反省。所以這個部分開始帶我們進入一些亮光，就是秉行公義其實是一個關係到個人修養的問題，是一個律己待人的概念來的。 跟住我哋再進入咧具體嘅應用裏邊啦。同樣咧，喺呢一個應用嘅部分咧，即係我哋今日所讀嘅選讀嘅經文啦，喺第九節同第十九節咧出現咗一對好明顯嘅對照嘅。第九節嗰度話咧，寧可住喺房頂嘅一角，都不與爭吵嘅婦人同住。相對翻第十九節咧，好類似嘅，寧可住喺曠野之地，都不與爭吵易怒嘅婦人同住。這個婦人咧喺原文嚟到講咧，係譯做妻子嚇，因為同住得嘅，即係。是妻子都是很合理啦，但是呢他亦做婦人呢，這個都是一個即是很 general 的提醒，即是一個類比來的，其實即是可以廣泛地去到使用的。其實他想講的呢，就是如果你的妻子是愛好爭辯的，咁你寧願咧自己咧選擇一啲次等，甚至乎吃虧嘅環境去到生活，都要咧去到與佢保持距離。其實聖經想講乜嘢咧？佢一方面咧係提出咗一種孤注一擲、破釜沉舟嘅取捨態度，寧願揀公義，去到一個位係要咁樣。都是要選擇公義的。而另一方面，他亦都提倡一種逃避爭拗、免傷和睦的行動。這些態度和這一類的行動，其實在這兩節經文之間，是重複出現了很多正反雙方的論據。例如經文鼓勵我們要有堅決的態度去秉公行義，正面的論據是因為上帝會恩待義人的。在十一節那裡，他說他提出了三種的人，分別有傲慢人，意思就是惡人，還有愚昧人，在原文是意思是一些很簡單的人，其實即是兩者之間的人，未去到惡人，但是又沒有選擇去到做義人，還有智慧人，其實即是義人。他說惡人是會受懲罰的，而因此一些簡單的人是會得智慧的，而義人就是那些肯接受憤悔而且會得到知識的人。所以在這個光譜底下，惡人就普通的簡單的人和義人之間那個福禍是非常之分明，你是可以選擇，上帝是會恩待義人的。在十五節同樣都有講到，他說秉公行義的人的義人是會喜樂的，不過他這些行動是會令到作惡的人敗壞的，這個是聖經給我們的信念。另外在負面的論據，為什麼我們要秉行公義呢？因為上帝是會修復惡人的。很多的經文裡面說到，譬如十二節那裡，他說上帝公義的上帝是會鑑察惡人的家，他會傾覆惡人以致他是滅亡的。第十六節那裡說到，他說人偏離智慧的路是與陰魂為誤的。十七節那裡說到，愛宴樂的必致窮乏，貪愛酒和友的必不富足。第十八節那裡說，惡人是會作義人的屬價，即本來這些都是類比來的，本來上帝是做我們的即是贖罪祭這樣，但是這個經文說其實義人是會代了我們去到即是承受一些不好的東西，奸詐的人是會代替了一些正直人的，這個是聖經給我們的信念來的。另外經文也都鼓勵我們要去建立，要有建立鄰舍的行動的，正面的論據包括了第十四節，他說暗中送的禮物是能夠挽回怒氣，懷裡的賄賂能夠止息暴怒。 在這裡呢，即是這句經文呢，其實都是一個類比啦，他是肯定了在私底下去到建立你的鄰舍，這些行動呢是可取的。而負面的論據就是為什麼要去到建立鄰舍呢？負面的論據呢就是反對破壞鄰舍的關係。例如呢第十節那裡講到，他說惡人的心是會學想邪惡，他的眼呢並不憐恤鄰舍，即是說不憐恤鄰舍那些就是惡人咯，這個是不可取的。第十三節那裡也都講到，失而不聘貧寒人的哀求，自己的呼求都不蒙應允的。所以呢，總結這個應用的部分，經文為什麼要正反立論地去到鼓勵我們做義人呢？因為做義人真的不容易的，我們天生呢都是會有追求公義、愛公平的一些性情的，但是當你遇到不義的人，你很自然是會不喜歡他的，甚至乎憎他的。所以你怎樣對他呢？很自然你走過去罵他好、打他好，你的心會很暢快。但是聖經提醒我們是要按住上帝的律例典章你都善待他，這個不是我們本性所能夠做的。但是什麼叫做秉行公義呢？聖經提醒我們，秉行公義是有一種拯救的力量在這裡，是從上帝的拯救那裡來的。我自己親身去到體會過這一種救贖的雲恩。有一次很久以前，我和我的細女在個互動上面出現了很多的摩擦啦。咁其實喺積累喺我嘅心裏邊咧，我已經覺得咧，佢係惡人嚟嘅。佢咧成日都即係頂撞住我嘅，好難咧同佢相處。所以心裏邊已經有好多嘅憤恨喺度。有一次因為好小嘅事，佢又激嬲咗我，我嘅怒氣咧已經升天。於是乎我嘅殘暴咧就好快咁就出嚟，一下咧就打咗落佢嗰度。咁佢俾我，即係狠狠地打一下咧，佢梗係因為好痛啦、好驚啦，所以就喊啦。咁哥哥喺隔離睇住咧，就好驚啦，因為我失控啊嘛。於是乎就即刻衝咗入房嗰度咧，喊咯，伏咗喺個牀嗰度喺度喊。跟住咧，我咧好辛苦嗰刻。我即刻就衝咗入房嗰度咧，行埋我個仔嗰度咧，我都喊住同佢講對唔住，我話媽媽嚇親你，好對唔住。跟住佢擰翻轉頭，一路喊住咁樣同我講：媽咪，你唔使同我講對唔住，因為你係大人嚟嘅。佢當時年紀小，所以佢冇好優美嘅言辭去到安慰我，但係我好感受得到。我被寬恕，他體會到我的品性本來不是這樣的，他體會得到呢，我是我都是很不好的方法，很逼不得已。在那一刻呢，我是完全明白到什麼叫做暗中送禮可以挽回到一個人，好體會得到咧，咩叫做懷中嘅賄賂啊？係可以幫助一個人咧，繼續去到作惡。本來佢應該唔中意我，本來佢可以定我嘅罪，但係佢俾空間我。佢呢一種義恨咧，俾我好大嘅力量，可以幫我走翻出間房嗰度，去看顧翻嗰一個受傷嘅心靈。本來我是很生氣他，但是我看到原來我和他都是一樣有不可愛的地方，但是是可以經驗被接納。之後那幾天，我是經歷了在人生裡面真的 最深刻的一個懺悔的經歷，在幾天裏面我真的是很不開心，很不開心，痛定思痛，去到重新的立志，因為我覺得我不配是上帝的兒女，我更加不配去到做一個媽媽，所以用了一些時間重新 在上帝面前立志，去到要做一個在上帝眼中被悅納的母親。所以秉公行義這種的行為，在信徒來說不是一種消極縱容的態度，我們不是要包庇罪惡，我們都不喜歡罪惡，但是我們也都不是要站在道德的高地那裡去到指指點點。聖經教導我們秉行公義呢，是要除去你的外衣，束上你的腰帶，扮演一個仆人的角色，虛心的來到服侍。其實很厭惡的，其實是很難做的。這個是什麼的道理呢？這個是十架的道理。在這個充滿不義的大環境裏面，聖經的話給我們很大的挑戰，願上帝加我們的力量。